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3号，也是进入金秋十月的财经市场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呢，经历了九月股市这个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灾难性的暴跌之后呢，今天迎来了一个开门红。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是不好的消息哈，包括呢英国减税的政策呢暂停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得到的第一个的制造业的指数也是糟糕的一个数据。今天呢美国殖债率呢是暴跌的，所有这些不好的消息让华尔街呢是吃下了很好的一颗定心丸。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第一天呢就是首个交易日全部是大反弹，科技、能源等等哈四大指数全部是集体收高的。只有呢特斯拉今天是逆势收黑的。我们今天看到呢道琼斯涨了765.38点，涨幅达到了2.66%，又回到了29000点的上方，现在是收在了29490.89点。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涨幅呢是7月27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纳指今天也涨了239.82点，涨幅2.27%，报10815.43点。标普500指数呢涨了92.81点，涨幅也达到了2.6%，报3678.43点。这个呢都创下了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今天我刚才提到的呢就是 ISM 制造业指数，在上周五的说了哈，我这个指数呢可能呢也不会太好。那么果然这个月九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数降到了50.9，这是今天十月份本月首个达到的我们收到的最坏的一个数据了。那么它的这个 50.9 呢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52.2， 也赶不上8月份的 52.8。 那么这个呢是比8月份降低了 1.9 个百分点啊，就 2%。 这个呢是创下了2020年5月，也就是这2年半以来的一个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制造业的指数呢下降呢，它就显示着制造业的扩张速度减慢了，已经几乎，我们知道2020年5月杀当了嘛，那几乎已经接近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对经济来讲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可是呢这个消息呢却让市场觉得，哎，联储可能不会加息了吧，大家就开始呢盼着不会加息，会有放松的政策。结果就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坏消息成为了好消息，这么样一个诡异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衡量美国制造业 PMI 的另一个指数呢，就是全美制造的 PMI 的指数呢是从8月份的 51.5 小幅反弹到52，主要原因呢是产出和新订单的增长以及成本压力的下降。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制造业的指数呢，它的另外一个分项的指标新订单的指数环比呢下降了 4.2 个百分点，这个呢也是降到了 COVID-19 爆发初期的那个水平，也呢跌入了收缩的空间。这几个数据呢都显示出美国制造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转弱。从IIS 就是制造业的这个指数数据上呢也能看出来消费者在商品上的支出也在下滑。那么这个呢都看出来就是企业呢对设备的投资保持不变，但是呢随着联储的利率的更加的提高来对抗通胀，那消费者啊整包括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呢是继续增加。除了今天美国之外呢，欧元区九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的终值呢是48.4，也低于预期。那么包括德国、法国九月份的同样这个数据呢全部都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呢经济不好现在是不光是美国，欧洲也是如此。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哈，那就是市场呢现在就是好消息就是坏消息进入了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大家呢都在根据这个数据呢去预测联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加息了。现在呢市场呢压住11月份呢就会只能升息两码的这个概率呢已经是40%左右了。但是呢今天纽约联储的银行总裁 Williams 呢他再次呢提醒，他就说 货币政策尚未对美国经济产生限制影响，支持呢持续升息来对抗通胀，应声仍然是非常超强的。所以呢，这个市场我不说总拧着干。那今天呢，包括这个桥水啊等等的这些大佬们呢，就在讲跟这个联储对着干没什么好结果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大涨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今天还有一些瑞士信贷啊，包括德智银行啊，都传出来呢，说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时刻等等的这样一些消息。所以呢，都导致呢这种经济太糟糕了，那你就不要再加息了哈，就这么个情况。今天的美国国债呢是也是哈，那整个的十年国债的收益率今年呢首次下跌了26个基点，这是过去十年来的这第二次哈，就是十年公债是往下走的。我们也看到呢，现在股市呢涨，十年公债或者说十年公债跌，股市就会涨。今天呢，OPEC 的一些消息，他们可能会减产。这个消息呢也推动了国际原油价格呢去大涨。OPEC 呢代表他们说有可能在本周三举行的部长级的会议上做出减产的决定来提振国际油价。所以呢他们可能把这个日产的量呢下调100万桶。这相当于呢全球每天原油消耗量的1%。那么现在呢分析就认为呢，超过预期的这种减产的幅度呢已经反映在这种货币政策上面，这个收缩的这种货币政策上面。OPEC 呢它也在对全球的经济快速放缓呢在担忧了。那还要维持油价咋办呢？就撤一点这个供应量吧。今天呢还有就是英国方面，它已经我们上周高杰给大家讲过了，它要祭出政府祭出减税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呢引起了整个市场的巨大的动荡。那么本来呢周四周五他们还是鹰派不断啊，坚决捍卫自己这个政策，过了这个周末可能压力太大了，所以呢今天英国政府呢改口了，他们暂停了这样一个减税的政策，所以今天英镑的反弹的比较大。今天的白银价格也飙升啊，也回到了这个20美元的上方，盘中的暴涨的幅度达到9%，这个呢是创下了2021年2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但是呢，基本上大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技术啊，因为回到了20美元的这种整数关口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点，所以呢引起了市场的兴奋哈，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解读。今天我们看到的黄金12月交割的黄金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0美元，涨幅呢是1.8%，收于每盎司1700美元。这过去呢一直是在1680左右呢在晃荡。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是涨了啊，全部都是涨起来了，也创下了9月中旬以来最高的收盘价哈，这是黄金。今天的外汇市场呢，我刚才提到了英镑是大涨的，那么日元的跌幅继续扩大。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过，在上个月的时候日元最低的时候跌到了1美元对145.89，今天呢又达到了145啊，45又突破了。这个呢是从1998年8月以来的24年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跌幅。当时呢日本的外汇管理局他们是花了194亿美元来保护自己的货币，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干涉大概回到了143，今天呢继续下跌。所以呢这个市场分析师呢基本上就认为呢，这个如果日本的央行他们呢就是干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发誓要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的话，日元呢它都会呢持续受到一些压力。那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呢值得我们去详细的去分析。我们呢今天是高杰邀请的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和高杰呢一起来去看一下。在上周的时候高杰呢邀请过 Rex 啊，他就讲到呢要注意可能会有一波反弹，那么这是不是就是那一波的反弹呢？那么这个走势会不会持续下去呢？那今天的这个呢我马上哈在外汇市场之后呢就会去跟 Max 去讲一讲，同时英国的这个政策它会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影响，今天的瑞信包括的德意志银行为什么会被市场担忧，这会不会是下一个雷曼时刻。同时呢今天高杰也会跟这个 Rex 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啊，如果你手里还有一些现金的话，你又不太敢碰股票市场的话，其实现在呢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你可以呢用几个办法去来让你的现金的提高回报率，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办法呢？好，我们听完外汇的报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听高杰的节目。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3日星期一， 美元指数在过去24小时中，在最高112.53与最低111.46之间震荡，欧元对美元则在最高0.9843与最低0.9752之间震荡，收市价为0.9823。英镑对美元继续反弹，最高达到1.1333，收市价也靠近最高价。美元对日元总体来看继续稳定，只是最高价略高于前几天，达到154.310。美元对人民币稳定在7.1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邀请到的是多元投资顾问啊，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那我和呢 Rex 呢一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开门红的美国的股市的很多啊重磅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呢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我刚才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对经济那么糟糕，然后呢大家都这么这个股市哈反倒一个劲儿的去涨，创下了呢这个今天的这个9月份暴跌之后的一个开门红。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会 Rex， 我们先去分析一下今天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对市场带来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这个消息。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这边哈，英国的政府呢在上周他宣布要去做这么一个减税的政策，然后呢直接造成了这个英国市场的这个动荡。他最后他央行呢都要去不得不出手呢去收购这个养老金呐、等等的，不至于说这个市场动荡的太厉害。英镑呢上周已经跌到了历史新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他这个嘴硬改了哈，他一下子过了这个周末不再坚持他一定要去做这个减税的政策了。那么这个消息为什么给今天带来这市场这么大的一个刺激的效果呢？
对，其实今天是有两个消息造成市场的上涨哈。那一个是在盘前就是在周日的时候，英国的财政部长放弃了这个就是取消这个 40% 的这个减税的这个规定啊。等于是说把它又这个本来是要大幅的减税嘛，那现在这个等于是转了一个弯，那他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市场啊本来是想要刺激英国经济，结果还没刺激到可能就引起了英国的这个金融情势的紧张啊，所以就改变他们的政策，那这样就使得这个市场啊松一口气哦，因为他如果原来继续坚持的话，那么会使得这个英镑的这个债券殖利率往上飙，那么就使得全球的债券殖利率也会跟着往上走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就使得全球的这个包括英镑的债券殖利率也往下滑，那这样间接就促使这个美国啊这边的债券殖利率也可以有机会往下滑。不过真正让美国今天暴涨的这个一个讯息呢，主要还是今天公布的这个我们叫 ISM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那这个指数呢它掉到了这个 50.9， 那这个数字呢大家可能没有感觉，但它事实上是从2020年5月以来，就是疫情之后最低的数字，也就是说疫情之后我们都是一直在往上走嘛，那么居然现在掉到了这个已经在疫情刚刚恢复的时候这个水位，那么在上个月呢这个数字还 52.8， 那么预期呢本来是会知道会修正，但是大家预期是修正到 52.2，那这个 50.9 就远远低于大家的预期，也就是说这个衰退速度是不是超过了预期。那如果再细部去看呢，里面有两个数字呢，它里面很多项目嘛，像这个新订单啊 New Orders， 还有这个就业方面的这个数字都掉到50以下。那我们知道50就是龙窟分水点，就是说掉到50以下呢，就表示他们大家对未来的不管是新订单还是雇员啊，这基本上都是就是在未来是看坏的。但大家知道这个劳动层这个联储局一直关注我们的就业市场，所以从这个 ISM 指数我们也看出就业市场似乎有所松动，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大家认为呢我们在年底还有2次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呢，可能不一定要加到 1.25% 了，就本来认为是可能有一次是 0.75%， 一次是 0.5%， 那么大家开始又重燃一个希望，就是说不定11月3号这个会议呢可能只要升 0.5%，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整个预期呢使得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就往下滑，那么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在昨天还有这个 3.83%， 那今天一下子滑到 3.67%、幅度也算是相当 不相当大哈。那么这个债券殖利率下滑以后，就使得这个我们讲成长股啊有了一个支撑哈，就是说因为成长股它在这个估值上都用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当做一个折现值，那么殖利率下滑以后呢，就表示他们可以承担比较高的估值，所以呢所有的这个股票呢今天都受到激励啊，最主要还是因为债券殖利率的这个变化所造成的。
嗯，所以这个糟糕的数据呢反倒呢让市场呢让股票市场呢非常的兴奋。那今天您刚才讲到了啊，就是这个数据呢大家对联储呢涨息会有一个期盼哈，它可能不会那么鹰派了。但是我刚才看到了呢，就是联储的这个今天的联储的发言人，或者就是这个联储的分行啊，各地的这些主席啊，他讲话的时候鹰派仍然是很强，哎，他仍然是说，哎，我们那个我仍然支持联储呢继续哈、啊、去加大这个升息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通常呢我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讲你不要跟联储对着干。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你也讲过，就是你说呢大家可以注意啊，可能这一轮暴跌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弹。那么今天的这个反弹是不是你上次说到的那样的一种反弹呢？
我想在这个每一次的空头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叫做我们叫这个 bear market rally 啊，就是空头熊市的一个反弹。那在过去呢，这个反弹呢都要来个四五次啊，就是说大概每一次空头市场，然后中段有一个 10% 左右的反弹呢，都可能会有四五次的这个居多。当然这一次呢是至少说从现在这个角度呢，我们看到十月至少在第一天就开了一个好的这个盘面嘛哈。那之后要看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呢？我觉得后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刚才我们就说过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嘛，所以现在变成要先观察礼拜五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就业报告。就业报告是联储局最关心的这个报告哈。那么目前的这个就业报告呢，大家在上个月呢非常强劲，8月份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1万5千人。那现在9月份呢，大家分析是预估还会增加27万5千人。假如这个礼拜五出现的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比这个预期少的话，或者是失业率从 3.7% 上升一点的话，那么刚才解释坏消息是好消息，就表示说诶，也许联储局真的在11月12月他加息的动作不需要那么强。
嗯、
哦、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波在反弹的过程中，这个是第一个点啊、哦、要观察点。这个点如果可以就是说不要比预期的强的这个就业报告的话，可能这个涨势可以延续。那么再下来就是下周、嗯这个10月13号的重要的 CPI 的这个报告，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是不是有开始降温、嗯、所以接着这两个报告，现在这个经济数据随时一出来呢，盘面马上就改变，谁也说不准，所以我只能把这个重要的关键是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可能你先观察礼拜五还有下周10月13号的礼拜五的就业报告跟下周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报告啊，就是如果可以这两个数字都符合预期，这个那可能这个涨势就还可以持续到可能到11月的这个联储局会议前哈、哦。那但是如果这两个数字不如预期，比大家想象还要强劲，通货膨胀数字也没有压下来，那可能我们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盘整哦。这个可能还没有结束这样。
嗯，所以呢，这个周五和下个周五，那个 CPI 好像也是周五，
十月十三号，应该是礼拜四
哈，公布这个数据，所以这两周之内呢都是很重要的，那就决定着下一步还剩两次今年的加息的机会的话，到底加75还是加50呢这个基点，所以现在在整个市场都在看着。那这个呢是今天嘛蛮有意思的，哎，那个我们那个Rex， 我们知道呢11月啊，你刚才讲到可能这一波呢到看这个数据之后呢，现在10月份嘛中旬，然后呢到11月8号就是中期选举，紧接着呢那一个月呢又有联储加息，所以呢你觉得这一次盘整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会延续到11月份，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啊，您的看法，您怎么去分析为什么会延续到那里，那延续到那里的时候它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是否会中期选举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想就是说现在的看法是比较是且战且走啊，就是我刚才也不能跟大家讲说一定这个盘是反弹到那里，因为这牵涉到刚才一个关键的两个数据啊、哦。 要必须要能够配合，它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因为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上周来讲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恐慌性，所以 VIX 指数呢那时候飙到30以上啊，就是说恐慌指数都到30以上，表示大家就是一种恐慌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情形。那么这周开始恢复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通常 VIX 指数这恐慌指数开始往下滑以后，通常就会慢慢滑下来，就是大家情绪开始平稳了，可能会到了20左右，那才开始又出现下一波的波动，所以通常会有一个时间就让它慢慢消化。但是我们呢，因为上面呢这个老实讲这个均线都破坏了，我在上次节目有提到说这个道琼斯跟这个的工业类股跟这个运输类股在同时跌破了一个新低，所以通常已经就是宣告了就是这个下跌会持续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等于是现在来讲，就算反弹了，上面还有很多层的压力啊，层层的关卡，老实讲确实也是不容易，最好是能够在这个底部做一些整理啊，就是我们要先看到一个讯号，就是不要再有创新低的这个讯号，就是没有 new low 啊，就没有新低啊，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在观察空头是不是结束的时候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回撤的时候不能再创新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那中期选举通常11月份的话，中期选举一般会给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通常过去的经验，在其中期选举这个年份，通常是在总统任期的四年表现最差的一年，就是我们通常在任期的四年的第二年呢，有中期选举的时候呢，通常表现的股市比较差啊。那通常呢，也执政党通常也比较容易输掉这个中期选举哈、嗯。那但是过后呢，在过去历史，我讲的是过去历史，通常中期选举过的股市的行情比较好。
嗯。
好，那当然这里刚好就是我们在11月8号选举，但10月3号有联储局会议，所以这边有一个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哈，就是说这个地方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希望就是说，中期选举过后，我们至少在年底有一个好的年哈。但是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在这边，我也不能没有办法有水晶球可以看得透哈。
所以呢，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 ，Rex 就给提醒哈，大家可能这时候会有一个反弹。那么今天呢，还不一定是那个大的反弹啊。那么不断的会测试这样一个市场，包括这些数据，那我们不妨呢去观察哈。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对市场都带来影响了。我们今天谈到了那个ISM 的这个第一个糟糕的经济数据呢，这是第一个哈，十月份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不好的数据。那刚才我提到了呢，英国方面的这样一个消息呢，也直接啊，就是带来了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瑞信，包括德意志银行，这个呢，今天几乎呢，大家都在问哈，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呢，这分析师啊都在说，哎呀，这个瑞信是不是面临着财务危机？然后呢，他这个高管呢也出来哈，去 call 他的这个大的客户啊，去安抚他的客户，安抚市场。然后有消息呢说他要裁员5000人呢，那么这个呢就被外界呢就说，哎呀，德意志银行好像也蛮危险的，那这会不会成为一个下面的雷曼兄弟的翻版呢？所以呢，这个呢，我想今天大家都在看哈，包括呢瑞信的这个股票都是遭到了卖压。Rex， 您以前曾经在德意志银行都工作过的哈，那你可能比那外界人士更加的了解这个银行的这些运作。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消息？首先跟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瑞信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想这个市场上为什么会传言啊，它这个这些金融机构会可能会出现问题，主要是它这个我们叫 CDS 啊，就每一个银行它的发债的时候，它一个利，它的这个信用风险的利差啊，就是利差呢它扩大了啊。那通常就是说，当大家对这家银行信心没有信心的时候，它这个风险的这个 CDS 的利差就会扩大起来，也就是说，我如果对这个机构有信心，那我的利差就小，那我就没信心，它利差就扩大。那么瑞士信贷现在目前看起来，我看到新闻是说它的利差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也就是大家的信心，对它的信心就跟那时候在雷曼兄弟的时候差不多的那种感觉了哈，所以才会一直有传言这个情形。那但是我看了相关的新闻以后，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发生下一个雷曼问题啊。这最主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改变。在大家如果还有印象，雷曼当时倒闭之前啊， 其实在之前啊已经有一个小的啊一个贝尔斯的那时候也是倒闭嘛，然后那一次呢其实联储局是有救，但是到雷曼以后变成第二家的时候他不救，结果就变成整个衍生了大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所有的央行都知道说，当一个小你以为是一个金融机构个别出了问题，可是它可能会引起的是连锁性的反应。所以大家都在雷曼这次事件学到了经验，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央行呢是不会随便让这样子这种就是这个这么已经这么历史这么悠久这么长期这种大的金融机构倒闭哈，那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来协助来筹得这个融资啊，来帮助他们挹注资本。好像2016年的时候德意志也有一段时间出现现金危机，那他们后来也顺利筹到了78亿美元，那么就使得这个市场情绪安抚下来。那我相信瑞士信贷也是同样的情形，他如果再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会进来哈。那么当然他们可能要必须要充实自己的资本，那可能要去借钱，那么可能要处理潜在的这个资产啊，就处分掉卖掉来让他们资本充实，那么可能也需要裁员啊，做分拆业务。但是我感觉现在应该这种时空环境不容易让这样的金融机构啊就是蔓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啊。那另外我再讲一个对欧洲银行比较重要的就是的一个好应该是就对他比较有利的条件了，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这个欧洲央行 ECB 啊，从2014年有它的这个利率啊就是一个负利率的啊，从零利率然后到负 0.25 到负 0.5%， 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欧洲的央行都在负利率。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些欧洲的大银行呢，他拿到了客户的钱，他要转存到央行的时候还要贴钱，等于是每多了钱以后你只要消化不了你就要赔本了。但是欧洲央行在最近呢也跟着美国的持续加息啊，那么它9月14号的时候才加了三码 0.75%， 现在它利率已经到 1.25% 了。也就是反过来说，现在你在欧洲的银行如果它再有多余的这个头寸的话，它转存到欧洲央行的时候是有收益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啊。那跟在就是为什么2016年那时候德意志会出的，就是当欧洲央行它负利率的时候对这些欧洲银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目前是正的利率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其实对欧洲央行是间接的会有一个好的帮助的。
所以他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瑞信的这一部分哈。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有句话叫做出来混都得还的，你这么多年的负利率哈、啊，这么多年的负利率，现在的整个的政策全部进行调整的时候呢，那就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那像瑞信也都是百年的这种大银行，哎呀，今天这个消息其实挺吓人的。那德意志又是怎么回事呢？德意志银行也把今天把德意志银行也捎带进去了。德意志这是德国的最大的银行，不是吗？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无妄之灾吧，因为他的问题应该在2016年就解决了嘛哈。但我观察到的就是说他们这两家银行过去大概在如果以美国这边的这个挂牌价的话，两个五年前的高点都大概在20块。那么现在呢德意志大概是在 7.53 啊，但不过瑞士信贷已经掉到了4块钱了 ,4.01 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德意志这个价格是跟它2016年还没有到它2016年的最低点，所以基本上相对来讲是还是比较稳固的。但如果从股价来观察的话，那么瑞士信贷当然就是持续破底哈，也就是现在的灾区的所在。那他有讲出他在10月27号的时候会有这个他们第三季的财报会公布，那还有会讲一下 CEO 可能会讲一下说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可能信心不足，要等到27号的时候看他们的具体的又提出什么样的方案。
所以其实现在呢他们自己从央行那边也能够拿到利息，从怎么讲，从现金流上来讲比原来它要好一些，对不对？
是的，对，因为你想看以前我们瑞士信贷也是很有名的这个 private bank 哈。那我还听到有在台湾的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吧哈， 他们现在还瑞士信贷要求他们说现在本来开户200万美金现在拉高到500万美金了哈，等于是说像这样的银行其实他们其实有很多很有实力的客户啊，那怎么要能够安抚他们是非常重要，但是以前这客户钱放在那边如果他不做投资的话那每放一块钱他们都要赔钱的，等要赔钱给这个央行哈，从某个角度那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至少这钱开始只要有客户不要流失，那么可能这银行就开始有一点钱可以回流这样子。
嗯，所以安抚市场太重要了，如果大家心里太害怕的话，把这钱再一抽走的话，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整个这个市场这个瑞信的这个消息呢也是哈，哎呀都在吵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今天我们都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说。那刚才呢讲到这些呢，我想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特别是开门红的这一部分呢就给大家都能够 review 一下呢，就看到了今天这个几个重大的一些讯息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我接下来呢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特意啊跟 Max 要请教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现金的问题。那很多朋友手里可能也有一些现金，对不对？那么这个现金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不要放到银行里边，是有几个办法能够让你呢去多得到的一些现金的回报率的。之前啊就是小水吧，那个有一位他的那个 CEO 他就曾经就说现金就是垃圾哈，在2020年的时候，你手里还拿现金，那么现在呢，他都改口了。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做呢？记住哈，广告赶快回来，我能和 Rex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请 Rex 呢直接回答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3号星期一，现在呢高杰连线的嘉宾呢是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275-1628。在股票或者是金融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呢去探讨。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高杰要跟 Rex 呢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那我刚才提到了，如果说在过去通胀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家懂行的呢就告诉他现金就是垃圾啊，你不能在手里放现金，你放到哪里头都比放现金要是有收益的。那么现在呢连这样的就刚才我说到桥水那个瑞达利奥，他是达利奥哈，就是桥水基金的这种 CEO， 他呢现在改变了，他说呢我现在不认为现金是垃圾了，以现在的这种利率还有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现金它是一种中性的了，既不是非常好的交易也不是非常糟糕的交易，换句话说短期利率现在是最合适的。好，那 Rex 哈，我想呢这个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我们一些朋友手里有现金的话，你现在不能放到银行里了，那过去银行的利息根本几乎你就可以把它忽略，几乎是没有，但是现在日子不同了，你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手里有现金的朋友现在做哪几个动作，我可以让我的现金还有一些回报呢？
对，我想银行哈，就是不是说也不是说不能放哈，但是就是说它以前的利息真的太低了啊。不过随着这个联储局不断加息以后呢，它也会银行也会反映他们的这个利率，所以他们也会逐渐的加它定存的利息啊。那可是它的加的时间是一个递延性，也就是说比较慢啊。你会发现说奇怪，怎么好像已经听到市场联储局已经加好多次，我这个银行好像纹风不动啊。那这当然它就是这个银行它的利差就是在这边就赚这个利差嘛齁。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想等这个银行，而且还有就是说因为利率一直在加，所以你现在买的定存有可能过了2个月后的定存利息又更高了，你搞不好就后悔了齁。所以基本上现在你在金融市场可以考虑的几种做法齁，就是第一种就是说你可以考虑买就是说如果你是我们先从最保守的开始讲起齁，就最保守的你可能就可以去买这种叫连就是 floating rate note 哈，就是一种浮动的利率哈，这短期连结的浮动的利率。那所以当联储局开始加息的时候，那么你的利息也会跟着去加息哈，那也会跟着往上走。那因为它是浮动利率，所以就不是像定存一样把你绑死了哈，所以它会随着利率的增加这个而逐渐的升高。 那当然如果有人想要说一次就是达到很好的利率，大家可能在之前有听过一种叫做 iBond 它是连结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债券，是属于财政部发行的。好，那这边我也不能帮大家做，因为你必须要用你的 Social Security 登录到财政部的网站自己去买。那现在这种 iBond 呢，因为这个通胀连结啊，现在利率高达 9.62%， 但是别忘了它是一个长天期的债券，而且它每一个人最多只能买$10,000，就是也不能买太多，他也不让你买太多，就是这个利率只有给$10,000，那么它是一
个
长天期的。
这个地方呢，高杰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哈，只要政府限制你的，一定是对你有更大的好处的，所以呢，注意一下哈，你只能用$10,000。如果您自己还没有不知道这个 iBond 的话呢，您上这个美国财政部的网站，对，它叫做treasurydirect.gov 啊，就是财政部的那个 direct.gov， 到这个上面你直接就可以去买的哈。你这个动作你得自己去操作。刚才呢 Rex 所提到这个 iBond 呢，你不能超过$10,000，而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边，在10月底之前购买的投资者呢，能够收到9.62%的年收益率耶。所以这个Rex， 他这个东西为什么他给这么好的收益率？这个已经超过现在的通胀了，所以对于一些朋友来讲，股票也跌，黄金也跌，现在你手里还有现金的话，稳稳当当的拿这个蛮好的，我一年我不动的话，等着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当然这是短期你可以拿到最好的利率，因为我们通膨在最高点。可是你往未来一年看的话，那通胀是一定是要被联储去压下来的嘛，所以可能通胀以后数字就一直往下降。那么往下降就表示你这个利率就以后拿到利息就越来越少啊，所以是你是先甘后苦啊，就先拿到好的利率，然后之后就往下降。那我刚才讲的 floating rate note 就是相反了，它是先你现在拿的低嘛，但是联储局一直加息，那它就利率就一直往上啊，所以这个是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你先拿高的，然后以后通胀下来你就拿越来越少，一个是你如果利息越来越高你就会跟着往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如果这是属于保守的投资人你可以做的，如果说你稍微可以 take 一点点风险的话，那么现在其实你如果可以愿意放2年期的这种东西，那么事实上也都利息像 最完全没风险2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是 4.2%， 那么如果是你可以拿一点点 credit risk 的一些 corporate bond那 4.5% 以上的也非常的多，也就是你可能必须要锁在那边2年啊，这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真实的市场的情形。那当然来讲，如果再积极一点投资人，其实你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股市正在一个底部嘛啊，不能算是不一定是最低点，但是呢距离最低点应该也不是太远啊，因为一般的这个空头市场它平均大概是跌32%到33%。那我们在上礼拜五也已经跌了 24-25% 了，那 Nasdaq 更是已经跌了 32%，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其实我们可能距离这个底部不是太远，那当然不能知道确定的时间，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积极的投资人，也许现在也有现金等着捡便宜要进场股市，那么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好的选择。不过就是说你要能够衡量自己的，因为现在波动很大，你要能够衡量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股市的波动。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是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专家跟主持人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那个短期利率哈，2年的利率跟30年利率哈是倒挂的哈，那我想请问专家哈，是一般来说哈，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它利率倒挂？然后呢，有依照专家的看法，什么情况下可以它解这个倒挂？大概您预期大概是要多久？要1年、2年还是几个月的事情？好，谢谢你。
OK，
这是一个
那我就直接
宏观的经济问题，对
对，因为利率倒挂其实就是像这可能有投资人还不了解，这我稍微解释一下，利率倒挂通常是指2年期跟10年期中间的利差，好像现在10年期是 3.67 的这个 percent 嘛，但是2年期的话现在是在 3.7， 4.2%， 我刚才举 4.2%， 所以 4.2% 比 3.67% 高啊，所以这就叫做利率倒挂。那通常我们一般的资金是不是应该越长期呢，它应该要享有比较高的利息啊，利率啊，那为什么会产生倒挂，就是对未来的前景感到不安啊，也就是通常利率倒挂就暗示说可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也就是说可能两年内的景气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他们比较看愿意给比较高的利率，可是十年期的经济环境看不清楚了，所以呢就不愿意承担那么给那么高的利息，所以也表示说在未来通常在这个利率经过倒在进入倒挂以后，通常在过未来的这18个月左右啊或之内就会出现经济衰退啊，所以普遍来讲现在专家呢都认为明年呢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啊。那当然怎么样走出来，那当然就是经济好转，经济一旦好转的时候，那当然在这个经济好转过程中，联储局是会为了要帮助经济走出这个经济衰退嘛，那他就会调降利率，当他调降利率以后，这个短天期利率就会往下，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利率倒挂的情形解除，就变成说短天期利率又低于长天期的利率，那这个时候就表示经济是在一个复苏的状态。
回答的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陈先生这样的回答您是不是满意啊？如果呢，就是您觉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如果呢，您自己啊，就是想约一下您自己的特殊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单独底下呢私底下再去约 Rex 哈。Rex 呢，他本来在这边也是做投资多元投资理财，像他是一个顾问呢，他自己本身有很多的客户，就帮助大家呢做这种你自己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咨询，帮你做 portfolio， 然后呢去在市场上哈做帮助你做这样一个投资的指导吧。那他呢也管理着相当大的一些资金，如果你想联系 Rex 的话呢，就记住他的电话号码是4085209558，4085209558。如果您开车不方便的话呢，记住高姐给大家介绍的，你可以用 Rex REX。或者是周威宇哈，多元投资这些关键词到网络上搜索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多元投资理财顾问呢 ，Rex 周。那 Rex 呢，他也是之前在德意志银行在台湾的投资部门呢，他是做 CEO 的。那在投资管理这方面呢，他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就是多年的经验。他现在呢，在湾区也是这种叫什么？这个 Rex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叫。和别人不太
就是 fee only 的 IA， 就是我基本上不能收佣金或者是任何从运用工具拿到任何的回馈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是跟客户的经济利益是连在一起的。
哎，对，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湾区比较少见的，所以呢如果您自己有个人的一些比较单独的一些问题哈，很 private 的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 Rex 啊，他的电话是4085209558 520-9558。我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然后马上回来。我刚才说到如果你手里有现金的话呢，刚才 Rex 讲到了你可以有 iBond 或者呢去买放到这个买一些国债，其实还有一些办法，我回来之后呢我们请 Rex 呢把这个再给大家呢去解读一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赶快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银行利息太低，不划算。
股市波动太大，风险太高。
没时间打理退休账户，太可惜了。
多元投资顾问不收佣金，不推销任何保险或理财产品，只为您的资产增值而努力。多元投资的 Rex 周威宇先生受邀担任希望之声电台 FM96.1 多元投资一点通节目主讲嘉宾，资产管理业近20年经验，帮您量身打造稳健的投资组合。4085209558，40852095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呢，打开着 8625-1628，有问题打电话上来啊，2751628，直接打888。我把刚才的这个问题呢，再把它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如果你手里在银行里边，不管你是 saving account 还是cash account 的，它可能呢会有一些现金在那里放着哈。那还有的朋友呢，你的钱可能会放到叫做cash sweep 这里边，那个里边呢几乎是没有利息的哈，零点几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呢。Rex 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在银行里什么叫 cash sweep？ 很多朋友意识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这部分的话，他怎么去检查？然后这部分钱可以拿出来，就像你刚才给大家提供的，你可以查一下哈，去到这个美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去直接买这种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 I bond。
好，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它这个还跟银行一般我们就是 checking account 跟 saving account 啊。然后他们都会宣告他们的这个 checking account 跟 saving account 的利率嘛啊，那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不是在银行，它比较是在 brokerage， 就是在证券商的时候，他会把你的钱呢，你放在那个证券商要做买卖股票的时候，不是先 park 在一个地方，还没有去投资的时候，他那个部分呢，是基本上就是放在你刚才讲的这个利率啊，那这个利率基本上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息，那通常比较好的。就是说有些证券商呢他就会把你的这个钱呢转去投资这种 short term money market fund， 那通常这种 short term money market fund 基本上还有一点利息。好，那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证券商其实是打着就是零手续费的这种证券商呢，基本上他这个钱就没有帮你转到 money market fund 去做投资，好，就所以你没有拿到利息。反过来讲，这些证券商他可以运用你这个钱呢，他可能可以去借给其他的客人，然后做其他的运用啊，就是说他可以就变成是他可以赚到利息了啊，所以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说这个零手续费的证券商呢，他就是一定是对你是最有利的哈，因为他一定要有地方赚到他的钱嘛，那怎么赚呢？刚才就讲你这个。idle 在这个没有去投资的这些现金，他不帮你去买 money market fund， 就放在这边，让他在证券商这边让他去运用。第二个呢，可能他在这个免手续费，他虽然是免手续费，可是他是把你的 order 呢整个包裹卖给其他更大的这个银行啊，那像这样的话可以从后面拿到这个其他的 rebate 哈，那金额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这个。不是零手续费就没有成本啊，所以这个大家在选证券上的时候可能要思考一下，那他这个交易的时候是不是最好的 deal， 这个也是需要去检查的这样子。
嗯，刚才提到是 I bond 的这个呢是比较高的，但是你要锁定一年，如果呢你要是不到一年你要赎回的话呢，你会失去五年之内赎回，你失去三个月的利息哈，如果年内赎回的话也是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不能叫惩罚，反正有这么一个规矩了。那三个月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现在也上升超过3.25%了，那您觉得像这个三个月的美国国债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去买呢？它只有三个月呀，而且好像我看这个啊，这部分是不是还没有，因为是国债或者是州什么它不缴税，对不对？
对，所以像这个国债的话，当然你可能个人去买的话，你可能不是那么的，现在其实有一些 ETF 或者一些基金呢，它就是锁定叫 Treasury Bond Floating Rate 的这种 ETF 或者基金啊，那这些的话事实上它就是它帮你去买了，所以你自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所以随着这个联储局它在不断的升息的时候，它的基金当然它的持有的天数是一个平均值啊，不是刚刚好三个月，可是你就会随着利息会越来越高，那通常这种基金也都是每个月会配出来利息啊，所以就基本上所以它是会浮动的，就会跟着利率在上升的时候，你就利息会每个月又看到会再增加的。
嗯，对，刚才呢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举例吧，那如果你手里有现金的话呢，其实现在可以做一些动作的，以前的现金你到哪儿都没有什么利息的，现在呢可以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呢，很多专业人士呢都说现金现在已经是中性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说了很多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刚才呢 有这个陈先生也问了这个利差的问题哈。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现金大家是怎么看的，那其实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都在讲你不要跟联储对赌，对不对？那刚才呢 Rex 你也讲，哎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但是长期看呢，长期看刚才您讲了，正因为大家不看长期很好，所以呢才会产生了这个利差。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呢，也就是联储现在仍然是非常鹰派嘛，那么接下来大家观察那两个数据之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经济的方向您怎么感觉，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如果升息一直升到 4.5% 的话，那美国的经济确实在明年进入衰退的几率是蛮高的哈。不过我看了一个相关的一些东西，事实上在过去进入衰就因为股市是领先景气循环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所以过去呢其实在进入 recession 的时候的前面6个月和1年的这个时间呢，这股市出现负报酬的几率是很高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才刚看了一个报告，如果从进入 recession 开始未来的一年跟3年来讲的话，这个几乎都是正报酬的，几乎都是正报酬的。就是说，当你感觉到这个经济衰退的痛苦的时候，其实股市差不多已经快要开始涨了啊。所以反过来讲，其实在大家最悲观的时候，其实应该要考虑，反而要稍微积极一点啊。就是说，如果现在再有一个下跌的话，那么你如果手上有现金啊，那可能是一个逢低布局的好时机。我用刚才利率的角度让大家做一个联想，就了解大家觉得哦4-5% 不错，但是我们现在股市如果说距离这个从历史新高跌下来呢，跌了 20%、啊、那么如果要涨回历史以前的这个最高，要会可以涨 25% 才能涨回去、啊、大家有一个概念，跌的时候跌 50% 要涨 100% 才涨回去，跌 20% 要涨 25% 才涨回去、啊、那假如说我们从你认为未来5年美国的股市才会回到过去的历史新高的话，那也就是说未来5年会涨 25%， 那你除以5年是不是每年你至少拿 5%？ 对，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现在觉得这个利息 4-5% 很好，可是非常长期你如果去看，可能股市的报酬率远远超过你现在的存款的利息。
好，那这个呢就一句话，如果去总结的话呢，就是当别人恐惧的时候呢你要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呢我们要恐惧。那么现在呢市场上非常的压抑，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们反倒呢就要去想一想啊，不用太恐慌，暴风雨过后呢反正总是会有彩虹的，沉住气。
对，大家只要想一个问题，当联储去升到顶了以后，那未来不就是它可以一直降息吗？它有非常大的条件可以一直降息。所以未来的景气的衰退不会太时间不会那么长，因为它有很多工具可以救。
好啊、那如果您需要 Rex 的帮助的话呢，或者咨询 Rex 其他您个人的一些投资理财的意见的话呢，记住他的电话4085209558 5209558。谢谢 Re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拜拜。